为十，十二。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大家好，我们继续。那上面呢，我们学习了这个为十中的主要的几个核心的内容啊，然后就是三个相啊，这个三个相啊，三相，我们弄明白了以后呢，它实际上所有的东西啊，它的这个关于它的这个观点，它的见解的这个部分呢、啊，它全部都是用这个来讲的啊，用这来解释的。然后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我们下面呢再看这个是刚才讲过的啊，对对，不要往回走了啊，对。然后就是他这个呢，他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意思啊，他就是说这个透明的玻璃啊，透明的玻璃上面本身是透明的玻璃啊，但是在这个上面，这个上面我们把它当作是这个蓝宝石、绿宝石、琥珀啊，然后就是这类的啊，还有就是真金啊，但是这个清净的这个玻璃上面呢，永远都不可能有这样子我们以为的这些蓝宝石、绿宝石，永远都是不会有的。那么它真正的它的这个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存在的东西呢，就是玻璃啊，透明的玻璃，玻璃是有的啊。玻璃上面我们误以为是的这些蓝宝石、绿宝石是没有的。然后呢，有一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呢，我们就原来就是这个不是个蓝宝石，这就是一个玻璃，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它的真相啊，看到了它的真相，然后就达到了这个圆成实相啊，它就是这样的，是这意思了。然后对，这个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然后呢，这个也叫这个是对对对，善男子啊，若诸菩萨啊。能于异他相、异他气相上如实了之无相之法。刚才我们前面讲了啊，他如果是这个，如果如实的啊，如实的就是了解了这个异他相啊，彻底的就是搞清楚这个异他相是个什么，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不前面不就讲了吗？就了知这个无相。无相之法啊，那无相之法了之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啊，他就想啊，这就是他的这个结果啊。他学这么多，最后的这个他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断除这些烦恼啊。如是了知无相之法，即能断灭杂然相法啊。杂然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轮回啊，轮回。他就可以把这个轮回啊、烦恼啊全部可以断掉。若能断灭杂然相法啊，即能证得清净相法啊，那就是佛的这个境界了啊，就能够达到佛的境界。如是德本是当时的这个身边的一个人啊，由诸菩萨如实了知。遍计所之相啊，遍计所之相，然后呢就特别清楚的知道遍计所之相原来就是一种误众生有的啊一个错误的这个见解啊，错误的见解，就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啊，那这就叫做如实了知遍计所之啊。然后异他气相，然后如实的了解异他气相，那异他气相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个画面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像拼图一样啊，比如说就很多不同的这一块一块的图啊拼在一起以后呢，那就变成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图吗？ 我们现在也是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是非常的啊，就碎片化。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眼睛呢，只看到世界的一部分了，没有看到世界的全部啊。耳朵听到的呢，又是另外一部分啊，又不是全世界的全部啊。眼睛看到的有耳朵，它看不到；耳朵听到的呢，眼睛又看不到。然后呢，触觉、嗅觉、味觉啊，然后呢，这个触觉，哎，这五个就是五个不同的这个碎片。然后这五个碎片，我们把它拼在一起啊，拼在一起了以后呢，那就是完全像拼图一样啊，这个道理。然后就我们认为这个五个放在一起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啊。我们看到吗？就比如说一朵花啊，同时呢，我们闻到了这个香啊，香气、香味儿。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香气是这朵花的啊。但具体到底是不是啊，那这也就是很难证明啊，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这样子理解啊，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把这个五个碎片的东西呢，就是把拼图凑了以后呢，凑在一起以后呢，然后啊，就是在我们的前面呢，就呈现出啊一个世界，一个画面啊。仅此而已，他也没有说啊，这个它是物质还是什么啊？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五个碎片是谁感知到？是眼耳鼻舌身呢？那眼耳鼻舌身他也没有不能告诉我们它是物质还是什么，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画面啊。那么仅此而已啊，这个上面不贴任何的标签的话，那它就是一个画面啊。那这个这样子的理解啊，这样子的理解，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做如实了解啊，如实的了解这个欲他啊，这个依他想，依他想就是这样子啊，依他想啊，如实的这个了知啊，依他想，然后如实的这个了解原成实相啊，那就是最后呢就知道啊，原来这个我们。平时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别念，他自己分别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啊，这些辩机所致啊。然后呢，这个心理老师们他们经常面对的呢，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样，这个辩机所致上面还要更加的这个辩机所致，他贴的标签呢就可能就更加的夸张了啊，他贴的标签呢更加的夸张。然后我们普通的人啊，就是所谓的正常的人，他们贴的标签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呢稍微比较真实一点，稍微比较真实一点，这是我们的常啊，这个正常的生活当中呢啊，就这样子。那么不管怎么样，有一天我们就非常清楚的就知道了，开悟了啊，开悟了，原来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贴的这些标签啊，实际上都是辩机所致的一种反应啊，它的这种效应啊，这叫做辩机所致效应，连锁反应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些啊，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贴了以后呢，然后就让自己不高兴啊，让别人不高兴啊，啊等等啊。然后有一天我们明白啊，所有的这些贴的东西，贴上去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一个是实事，实际上都是阿赖耶识啊，实际上都是阿赖，就像前面讲的这种透明的玻璃一样，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蓝宝石、绿宝石啊。这个明白了，那么这就叫做如实了知愿称啊实相，就这意思啊。那这三个这样子了解了以后呢，古啊就是因为啊了解了这三项。三相的真实情况啊，如实了知，诸物相法啊，杂然啊相法，清净相法，这三个不就分别就是这三个了啊？如实了知五相法故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啊，我们的烦恼 就是因为贴上去了这样子的标签之后啊，然后是我自己贴个标签，然后这个标签让我自己翻过来，让我自己不高兴啊。然后呢，我心里面不高兴了以后呢，我又去啊，去修理这个标签啊，修理这个标签。那这是一个这样子的循环，就是一个啊，这完全是在一个这个错误的这个世界里面啊，这样子循环。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无相法，这些相啊，这些相都是实际不存在啊，实际上都是我自己的辩机所执啊，这个制造出来的啊。这个明白了以后呢，那这就明白了什么呢？这就明白了这个无相啊，无相法。那无相法明白真悟了以后呢，就断灭啊，断灭一切杂然相法。先是这个贪嗔痴，然后就是这个贪嗔痴啊引发出来的后面的烦恼啊，各种各样的烦恼，各种各样的情绪，还有这个轮回啊，也就断掉了。断灭一切杂然啊，这个一切然相法故啊，证得一切清净法相法啊，清净想的法。然后这个时候呢，这叫什么呢？起词名为于诸法啊相善巧菩萨啊。这个时候谁知道了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菩萨叫什么名字呢？给他取个什么名？可以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呢？啊，善巧菩萨。善巧菩萨的意思就是说，他就彻底的啊懂了度动这个世界啊，明白这个世界啊。明白这个世界的运作的这个方式啊，这叫做知者啊，学者啊，这意思了。如来起词实时必啊，就是说如来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对这样子的人啊，给这样子的人啊，佛陀给他取一个名字，给他给予一个名字啊，什么名字呢？就是彼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哦，就是通达一切的啊，这个通达一切这个法相的菩萨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就通达了啊，他就都全部都已经明白了，他叫这样子的名字，可以给他一个名字，佛给他取了一个这样子的名字啊，这意思。然后我们的这个啊。今天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内容呢啊，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啊。那就是然后我们后面啊，我们之前讲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啊，就是除了这个经典讲以外啊，那么实际上是真的是这个完全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这个逻辑来证明的。哎，这个我们前面也看了这个普朗克他就在1944年啊，在意大利的一个演讲当中，他就说了啊，他说了什么呢？你看我们这个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他说物质本身啊，物质本身并不存在。哎，这句话就是非常的重要。所谓的物质啊，所谓的物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个物质呢，就是不存在的啊。就是西方的这个唯物啊，还有这个唯心啊，他们的这个辩论啊，最早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西方的教会的这个权力啊是很大的啊，所以呢啊，他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啊，跟他们的宗教这唯物跟唯心跟他们宗教这个挂钩，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唯物啊，唯心就比较啊，这种说法，这个观点比较上风啊。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啊，然后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在后来的话呢，就笛卡尔他呢，就是强调什么？强调这个二元对立啊。然后呢，又是有这个物质，又有这个精神啊。再后面的200-300年过去了以后呢，然后啊。就比较大家都比较偏向啊这个唯物啊唯物这样子。 然后就过了100年以后呢，又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什么呢？就是量子物理啊的出现啊。然后呢，本来大家都认为啊，包括科学家啊，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啊，最早认为是这个唯心的啊。那么这是宗教的啊观点不对啊。然后后面这个唯心唯物这二元论的这个说法呢也有问题啊。那么唯一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唯物啊，唯物就是唯一的真理。这就大家基本上就确定了。确定了以后呢，又突然间啊，就无意当中啊，这不是意识心态的问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啊，就在这个量子物理啊，就是像普朗克他们一帮人。啊，就搞出了一个这么一个物理学，这个出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唯物最终大家不知道到底物质是什么啊，就不知道你说唯物啊，那你说你先说说什么是物质呢？哪个是物质呢？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物质这东西就眼睁睁的看着啊，物质就是找不到了啊，找不到了。本以前的话，本身就觉得物质当然找得到啊，基本粒子不就是物质的基础吗？啊，那基本粒子也就很难啊，这保持，这个也就打破了。这打破了以后呢，大家不知道这个物质是什么啊。那这个是还有一个呢，就在量子物理当中呢，意识啊，它就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作用。那这个时候呢，意识又把这个意识啊建回来了，拉回来了啊，这不能不拉回来啊，拉回来再研究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量子物理出来以后呢，然后大家就不知道什么是物质了啊。所以呢，这个普朗克他也就是说，物质本身啊并不存在啊，并不存在，物质不存在了，没有什么物质了啊，没有什么物质。那没有什么物质，这个物质呢，它是怎么来的呢？它就是说啊，就下面就说这个导致啊，这种导致亚原子粒子争当啊，并将它们居在这个宇宙的最小的太阳系啊，很小很小的那个原子和电子当中。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后面就讲了啊，我们必须假设啊，现在是假设，还不是实验证明啊，假设这种在原子内部活跃的这个力量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这个意识啊和聪明的心灵啊，或者是意识啊，是物质的这个最终的来源啊，这个才是这个物质的这个最终的来源啊。前面我们提到了啊，我们去这个研究这个物质啊，大家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去研究物质，然后呢把物质再分啊，最后的时候呢啊，物质这东西啊就是消失了啊。那物质这东西消失的时候，那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些是什么呢？这个物质世界是什么呢啊？然后就是在这个背后呢啊，由意识阿赖耶识啊，意识在创造这样子的东西。那么这个我们啊前面讲的这个非问证啊，就比如说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非问证啊，因为有眼睛有这个冰啊，所以就看到很多很多东西。那这个就很多人知道是因为是眼睛的问题。但现在啊，整个这个物质世界啊，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你要找到一个真实的啊这样子的物质的话，那就越来越难啊，越来越难。现在并不是完全就打破了啊，现在还没有打破，还有保留一些东西，后面有，但是有可能这个很快啊，不久的将来有可能确实是最基本的，是特别特别小的这个东西也跟就是破掉了啊。那破掉了以后呢，这物质世界的基础啊就完全就打破了啊。那打破了以后呢，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眼睛看这世界还在啊，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头一看啊，原来这个不仅仅是非问证的时候的这些东西是眼睛的问题，而 一切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啊，实际上都是我们的视觉当中产生的一个东西啊。同样的，五个感官啊，它感觉到的这个五个碎片化的这个五个啊，这个画面啊，全部都是自己各自的啊这个画面，各自的感觉啊。然后这五个感觉放在了一起以后呢，这个叫做啊，这就叫做这个物质世界。除了这个物质这个以外，没有什么物质世界。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很清楚的啊，就这个看到了原来这个所谓的物质世界，那确实是啊，就是除了啊我们的感觉以外，那就不存在了啊。那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物理啊学也就越来越支持这种说法啊，是不是？我现在完全就证明了，不是啊，不是，可能还要等啊，还要等。但是呢，就是叫像普朗克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科学家，他都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啊，所以这个是值得啊思考啊。我们喜欢这个物理不是这个唯识宗的啊，对唯识宗感兴趣的啊。佛教徒也好啊，我们社会的这个学者也好啊，这些理论呢、啊，这些人家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啊，这都要拉，都要拉进来啊，也去思考，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我们看看这个图啊，这我们之前呢看到过这张图，我们讲过很多很多遍啊。这个图同样一个人啊，佛教就是讲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物质世界长什么样子啊，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不是以这个世界本身来决定，而是你的眼睛啊来决定。你的眼睛是什么呢？你的眼睛也不是说的是这个物质层面的，这个眼睛是我们的视觉啊，用我们的视觉来决定这个世界啊长什么样子啊。最后的这个决定权啊，这个决定权不在这个物质世界本身啊上面，而在这个去感知这个物质世界的感官啊，在他的这个啊，就是这个决定权就在他这里啊。所以我们的眼睛啊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子啊，就是以这个除了这个我们的感官啊以外。感官的这个啊，这个效应啊，感官的这个作用以外，这物质世界本身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啊，自己真实啊，真实不变的啊，这样子的东西，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这个思考，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啊，这个我觉得如果对大家没有什么触动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思维可能是不到位啊，还不够深，不够深啊。如果啊，就是明白了啊，明白了也啊，没有什么感觉，不，没有什么触动啊，那说明你对真理不感兴趣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哈哈哈哈，对吃喝玩乐非常感兴趣啊，真理我不感兴趣，不管它怎么样，哈哈是吧？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啊。那同样一个人啊，一个人，然后呢啊，就比如说我们用可见光啊，这个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肉眼用这个光来看东西的可见光，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在这个光下面看啊，拿叶子啊，绿叶子就是绿色的啊，人的皮肤啊，牛仔裤、T 恤。啊，那这个都是很正常的，颜色都是很正常的啊。然后假设啊，我们的这个眼睛是不是用可见光去看东西啊？如果我们的眼睛啊是用这个近红外线啊，用这个光去看这个世界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永远都看不到这个绿颜色啊。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张这个图片，这样世界就是这样子啊，世界就是这样子。我们认为这个不正常。第一张啊，这个图 我们认为是真诚。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佛经讲的是非常对的，就因为我们啊习惯了啊，我们因为习惯了，我们认为绿这个织物啊，应该是这个绿色、绿颜色的啊，绿颜色的人的皮肤啊，应该是这样子，这叫做真诚，其他都不真诚。那为什么其他不真诚呢？那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习惯啊，我们就这样子啊，一直都是这么习惯啊，我们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这些东西呢，我们认为是对的啊。然后我们不习惯，没有不太习惯的一个之前没有看过的画面来了以后呢，我们认为啊，它不是真相啊，我们认为它不是真相。但是这三张图里面哪个真相，那个没有那个对和错啊，就是我们的眼睛用什么光去看看这个问题。那更夸张的呢，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的眼睛呢不是用可见光去看这个物质，也不是用这个近红外线去看啊，而是用短波长的这个红外线去看这个世界啊，那就更夸张了啊。人的这个整个这个皮肤啊，它现在就是啊完全就变黑啊，头发啊是白色的，然后呢皮肤是黑色的，然后呢衣服的这个颜色啊，那就根本就是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那变成这样子，那后面背后的这个绿颜色啊，那就根本就是不存在。所以啊，物质世界的真相，大家考虑看想想啊，物质世界的真相啊，这三张图里面呢、啊、是哪一个啊？哪一个啊？那我们可能是习惯性的说是第一张，那是不对的啊，那是不对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啊，70亿人口啊当中的一半的人是用可见光去看啊，一半的人啊就是用这个短波长红外线去看的话，那我们啊就看的就是，就一群人呢，一半的人看到前面这一张，一半另外一半人呢看到后面这样子的啊图像。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这两拨人就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啊，到底这个物质世界什么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呢，谁也说服不了谁啊，只是我看到的是这样，你看到的是那样子啊。你凭什么说因为你看到了所以说否定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啊，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世界它的这个本质，它实际上是没有本质啊，它是没有什么本质。所以它的本质啊，它是以什么样的啊这个形象呈现在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前面，那完全是通过我们的感官啊，就通过我们的感官来决定。这个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这个佛经里面就早就说了的啊，早就说了的。佛经里面早就说啊，说得非常清楚的啊，就是今天呢、啊，就是科技发达了以后呢，那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找到一个真实的这样子的证据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啊。然后现在我们看啊，遍计所值。这三个图里面看啊，哪个是遍计所值啊？我们在用可见光的看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第一张图啊，这个就是以他其相啊，后面的啊两张啊，那就是越来越夸张啊。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两个呢就是遍计所值啊，遍计所值。嗯，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是用啊这个短波长红外线看东西的话，他会倒过来说啊，他会倒过来说，他说这个最后的一张啊是以他想啊，前面的尤其是这个第一张特别夸张啊，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世界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你看这个世界到底是哪个是真实的世界呢？没有真实世界了啊，没有真实世界，所以这个特别的啊有意义啊。这就是我以前的一个我朋友啊，是加州理工大学里面的一个老教授，一个老科学家，他给我的图片，他说他们家的保姆是一个黑人啊，他跟他站在一起拍照片的时候，通过这个光拍的时候，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个黑人跟他一模一样，一点都分不出来啊。嗯， 所以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研究这个光的啊，所以呢从这个上面呢就真的是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啊，跟我们的感官有关系啊，有关系。但是以前我们没有科技啊，佛经里面讲了啊，那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也不相信，有些人根本也没有听说过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是到底怎么回事啊，很有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这个颜色啊，这更有意思了啊。颜色啊，这个我们中学生啊都知道，这个颜色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的，这物质世界是没有颜色啊。颜色什么红绿黄之类的啊，这种东西啊在物质世界里面啊都是从来没有存在过啊，不存在啊。那不存在我们不就是明明看到，不就是物质世界就是这样子吗？那这怎么回事呢啊？然后就人家啊科学家早就已经发现了，其实这个啊非常简单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啊，这个光它本身就是它是电磁波啊，然后这个电磁波啊就是来刺激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的时候，这个电磁波这个波的波长啊有长有短啊，有长有短，有些波啊就是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呢就变成了绿色，有些是蓝色，有些是红色啊，这每个都是有这个规定，有频率啊，这每个都是不同的频率。实际上啊，这个电磁波它本身是没有颜色，只是它就到了我们的啊这个眼睛啊，刺激了我们的眼睛，然后呢，我们的大脑里面呢，那就是呈现出一个这样子的画面啊。实际上，物质世界是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颜色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大家啊得要好好想想啊，我们现在就这么说吧啊，我看各位的时候呢啊。就是说你们的对我来讲啊，你们的这个衣服啊，我看到的地方都是有颜色的啊，我没有看到的地方有没有颜色呢？没有颜色啊，没有颜色的啊，这好不好理解啊？这如果这个没有什么触动的话，真的是这个刚才讲的那样子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乱七八糟太多了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对大自然的这个美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美的，它超越了一切的美啊，但很多人就不感兴趣的，就是你看他不想到窗外看看大自然，他就想看这个手机屏幕啊，就是这样子啊。有些人就是真的是这长途飞机里面10多个小时都看，一个看完了再看，看完了再看，这个一直都看电影啊，他都不往外看一看，往外面很多的大自然非常非常美丽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啊。就是像这样子，我们也就可能是已经可能麻木了啊，麻木了，可能也许是麻木了，这个真理是什么根本就啊这个不感兴趣啊。否则的话呢，那我们只有我们看到的，比如说这朵花对我来讲啊，它的颜色就我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它是有颜色。那我没有看到的这个背后啊，现这个背后有没有还不说啊，即便是有啊，那它是没有颜色的啊，因为颜色是我的视觉啊创造出来的啊，那我没有看到它怎么有颜色呢啊。我们的衣服脱下来放在这个衣柜里面，把门关上啊，整个衣服啊它是没有颜色的。它没有颜色，那打开的时候呢？打开的时候有啊，反正我看到的时候它就有颜色啊，颜色就在我自己的这个眼睛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绿色、这个红色啊、黄色啊，这叫什么？这叫做遍计所值啊，这叫做遍计所值。然后它。在我们的这个视觉里面造成这样子的颜色的这个电磁波啊，电磁波，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异他气象啊，这叫做异他气象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科普的书啊，虽然看到这个眼睛看到这么一个颜色，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没有颜色这东西啊，这个呢就 对他来讲的话，这叫做圆成实相啊，这就是圆成实相，就这么的简，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那这样子以后呢，那我们啊，这个对颜色的这个执着啊，就是这样子，就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破了啊。但破了没有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将这些道理的这个发明，这些道理的这个科学家，他们呢在生活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对这个颜色啊还是很挑剔的，哎，他也很，那不就没有了吗？没有了他也很挑剔呀， 啊这叫什么呢？这就是虽然他明白了，但得需要修啊，修了以后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我们也就是这个从中学开始啊知道这些，但是到现在啊，也就是对颜色的这个执着到现在也没有放下啊，没有放下。那放不下好像是就到四维这可能也放不下啊。那放不下什么原因呢？那也就是只是理论上知道而已啊，没有去修。没有去修的话，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一大堆的这个唯识的这个理论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知道这个辩机啊，还有这个远程啊，这些都知道了，但知道了没有用，这是理论，它也不解决什么问题啊，不解决什么问题啊。然后呢，就我们听完了以后呢，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呢，又该干嘛就干嘛啊，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啊，不修的话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是理论上啊，理论上。这个唯识宗啊，他讲的确实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没有任何的漏洞，讲的是非常好的。哎，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不修也没问题啊。但这个理论大家觉不觉得很神奇啊？啊，这个得要好好想一想，这很奇怪啊。这个世界里面，你说这个我看到的这一面啊，这一面啊，比如说一个人啊，他的前面的衣服皮肤啊有颜色啊，那你说他背后他的后面啊都没有颜色，那是什么情况啊？啊，那这个也得，这种世界啊，这种不就是很虚幻的吗？很虚拟的吗？啊，那还有什么很真实可考的东西啊？这完全就是跟梦一样的这个虚幻呐，虚拟，不觉得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时节啊，然后就开始啊，产生一种质疑啊，它的真实性就产生一种质疑啊，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在佛教啊，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确实是啊，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科技的帮助啊，科技的帮助。如果没有科技啊，今天讲这些东西是没有那么容易了。啊，没有那么容易啊！现在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大家的这个啊，接受度提高了，也每一个人的学历都很高啊。然后又啊，这个提供了很多科技的这个支持啊。这样子以后呢，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讲这些道理啊，都是一点的不难。我以为。一点都不能认为一点不，也许你们觉得这完全很荒唐，根本就是这自己在这个地方了，自以为是，根本就这个不可能是这样子。也许啊，可能有人啊，有人可能有这么认为啊，这也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应该去探讨，我们到底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世界里啊？我们平时就刚才佛已经讲了，我们就这么就是祖祖辈辈的一个传说，一个习惯，这么一个习惯啊，上面建立起来的这个物质世界，它到底有多可靠啊？它到底有多这个真实性啊？这特别有意思啊！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所以呢，大家也就是，这个理论，我觉得大家只知道，但是思考一下，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就是把衣服放在这个啊。衣柜里面把门关上，你说这个衣服到现在这个柜子里面的衣服什么样子呀？啊，没有颜色了啊。那没有颜色，这形状呢？形状也变了啊，形状也变了。这个我们比如说这个 这个判子它是圆心的啊。如果我的诗句没有参与的话，它永远都不可能变成一个圆心的啊。它这样子的圆心是必须要有我的诗句参与。这个里面，这个我们之前讲过，这里面的百分之啊九十九点啊，后面加七个九啊，这全部都是我的诗句啊。然后它这个里面有真实性是多少？只有百分之零点啊，留个零，后面加一个一啊，百分之零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零一才是真实的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真实。但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可以用啊，这没问题，我可以用啊。但是用的是什么东西呢？用的是我自己的诗句啊。刚才这个老师也提到了，比如说我触摸的时候呢，我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我自己的感觉啊，用的是我自己的感觉。哎，就是这样子。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很荒唐还是很神奇啊？啊，不知道，自己看啊。好，现在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还有20分钟，大家有25分钟啊，大家有什么疑问呢、啊？我们可以交流。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这位老师，我们只搞科技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说，你说说，你跟大家说说这个，来，把麦克风拉过来。
我这个确实是在这个迷惑中啊，就是越是学习吧，就感到就是越来越很多这个困惑啊。就是一方面呢，我原来是学这个，就是你除了学科学的啊，就讲究物质第一性，
对对对，
这个东西是很坚持的。
对对对对。
然后越是学这个唯识呢，我们是强调这个万法唯心嘛，万法这个唯识，三界唯心，就是强调这个的是吧？过去我是对这个东西是特别的没有理解的啊，或者是没有感悟的。但现在呢，就确实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三界万法唯识这个重要性。它确实是这样子。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尤其是对一些事情上，就是心想事成的。如果你都没有想的话，那个事根本就不可能成。这边一来讲的话呢，就看到它的这个有作用的这个地方啊。但现在呢，我们也是正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呢，现在研究的就是说这个
元宇宙。
啊，元宇宙是吧？元宇宙呢，其实就是那个把我们心所想的这个外化，啊，就所想，它就是创造出那个世界来。你所想了，你就造出一个世界，那个就是你的宇宙，是吧？在宇宙里边你就像神一样无所不能啊，它在实现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感觉到它那个界限就是越来越模糊。就这个模糊的界限呢，就试图再去融合这个唯心的跟这个唯物的两者这个区别。但越深入研究的发现呢，这个区别都很难，那立论都很坚实，它立论都非常坚实，都没有办法把它去那个推翻他们，是吧？都是很对的，都是很对的。
对对对。
那所以说就是在应用里边怎么它来融合，其实是目前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关键问题。
对。
而这个融合的关键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对它到认知深刻的什么程度，就是我们越需要对物质第一性认知到很深刻，也需要对万法唯识认识的要很深刻，都很深刻的时候，我们在某个场景里边把它们同时应用，如果不并行不悖的时候，它们可能就能够互相起作用了，就像那个矛盾对立那个转化一样，只是还没有找到那个特别起用的这个地方来去做。但我现在隐隐约感受到它应该是在未来有个很大的作用的，就是像我自己有个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啊？那个你看，我们讲佛法。儒家讲的道家讲的很多思想，它其实都是从我这个个体出发的，我的修正，我的修行，由己推人，然后到整个这个社会。大乘佛法也是由度人啊、度己度人，普度众生，实现一个社会大同的这个理想。但马哲呢或共产主义呢讲就是一个社会整体，这个社会整体出发，它可能不从个人这个出发，同时这个整体性来研究，把它分成阶层啊，分成这个矛盾的动力，这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整成这个社会的这个动力发展动力，然后它的发展方向指向一个共产主义这个社会，跟那个佛家大乘世界讲的不是应该是有相似之处的。
嗯，
但它的立论点就是不一样的。
对，
就现在我感觉说到，一个是从整体出发的思维方法，一个是从个体修正出发的这个思维方法，一个是重视社会整体发展，一个是注重个人的这个精神修养。 这两者在未来可能是并行不悖的，但是目前是这个感受是这样子，但具体的应用的点还是需要在那个实践里边去探索。
特别好，特别好啊！我们还有一位老师，脑神经科学的啊，是不是这个怎么样？
好，谢谢康布。我是做这个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然后呢，其实这里呢，很多跟我们脑科学很有关联，因为刚才您提到的看到颜色，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电磁波，电磁波进入我们的无论是晶状体到玻璃体，然后刺激我们的视网膜，就会产生一些电信号，这些电信号经过我们的视交叉，经过我们的丘脑，就会到我们的初级皮层，在我们枕叶的这个地方，我们枕叶这个地方刚开始就会加工这些电磁波，其实电磁波它本身没有意义，但电磁波呢刺激到我们枕叶脑区，有一些神经元就开始加工，对它的颜色开始敏感，这是红色的，有些神经元开始放电，然后呢这是一个方形的，有些神经元开始放电，然后呢最低级的脑区呢是这些神经元开始加工，但往上一点点，特别是我们往颞叶走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我们有些神经元就开始敏感起来，会去加工，哦，这是一个物体，或者说这是一张人脸，因为我们大脑里面形成了一些专门的神经元，看见人脸它会专门的去放电去加工的，还有看见了身体，我们看见身体部位也有地方会去专门加工，我们看见比如说大家在这个会议室，我们看见这个会议室它是一个场景，它是个 place， 有些脑区开始专门对这些加工，就又往上走一层了，但到这里呢可能很难说他们还是依他起向，还是已经加工到了这是一个方形的，或者说加工到了这是一个场景，就开始进入变计所指向，还在依他起向，但是呢再往上走，我们的前额叶就会开始加工，赋予它意义，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赋予它意义，哎，然后我们可能会对这些花看见它非常的漂亮，我们的前额叶开始加工，赋予它漂亮的意义。当然呢，您刚才举那个绳子的那个例子啊，这个绳子的例子，它在我们大脑上面是走了两个不同的通道的，就这个绳子，看见一个弯曲的绳子在那，我们通常大脑有个慢速的加工，是刚才我说的，从枕叶开始，从颞叶，然后再到前额叶，然后加工清楚，这是一朵美丽的鲜花。但看见绳子这个呢，人类的进化的时候，它不是走这么慢的，它走得非常的快，它从一个腹侧通路很快就进入我们大脑有一个很原始的脑区，我们叫杏仁核，这个杏仁核的脑区就是专门加工这些危险的信息，也就是你完全你的大脑还没有加工清楚那个是个什么东西，但这个弯曲的东西已经开始刺激你的杏仁核，那里有危险，赶紧跑开，也就是你根本还没有意识到，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前额叶加工是我们的变计所指向的话，还没有加工到变计所指向，你已经开始跑走了，这个在你的杏仁核的加工的时候它是个快速通道，然后慢慢的你的信号慢慢的传导到前额叶开始加工清楚了，哦，这不是一条蛇，这是一条绳子，你开始安静下来，所以我觉得想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佛法跟我们的神经科学还是有一定的可以互相交流和沟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低级的加工可能就是我们的依他起向，然后我们高级的脑区去赋予它意义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赋予了错误的意义，然后看见一个绳子我们要跑，然后赋予了它，包括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事件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重，让我们压力很大，那这些都是跟我们前额叶的一些加工有关系，但那个这个原成实相我没有太想好在大脑里面加工是个什么体现是我们要摒弃掉前额叶赋予我们那些意义，因为您还说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变计所指向，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的经验有关系，就我们在海马在我们的整个大脑里面存了很多的记忆，这些记忆呢会给我们赋予意义，当然还有比如说蛇那个东西，一个从来没见过蛇的人看见那个蛇他也会跑，并不是他有蛇这件记忆或者经验，而是祖先在进化的时候就已经固化在我们脑子里，他自己没见过蛇，他也不知道蛇危险，但是在几百万年的进化里面知道这样的东西是危险的，他会跑，这是 这是遗传进来的我们的记忆一些经验，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可能见过蛇，甚至被蛇咬过，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有个人经验也会导致他的加工。所以我觉得这些以后可能有很多向您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因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嘛，我们也可以从意识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也可以从大脑的神经活动，实际上我说这些话也是因为我的，比如说我的海马在激活，在提取我的记忆，然后呢我的这个感觉运动区啊，它也在激活，因为它要驱动我的肌肉，我的声带叫震动，要表达出我的意思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然后结合一些佛学的概念，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交流。谢谢。
特别好，谢谢。
上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正念干预的理论原理。因为正念干预它其实是来源于佛教的一些禅修的这个方法，
是
对，所以我就是想知道它的理论原理、理论逻辑是什么。
它为什么能够解决心理问题，是吧？从佛教的角度讲的话，实际上它这个禅修，通过禅修把这个很多的杂念给去掉了，去掉了以后呢，他就静下来了。静下来了以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现在此时此刻他就可以保持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状态啊。这个状态当中呢，人也就非常非常的自由自在、轻松自在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去思考这个未来的这个焦虑担忧，他就不会有这些，所以这个对这个焦虑症啊，还有这个抑郁症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20分钟当中啊，你就停留在这个禅修的境界当中，那么这个当中呢，你就可以很好的去休息了。休息了以后呢，你可能大脑啊，这个我们从脑神经的角度讲的话，那有一大堆的这个道理啊。那从这个佛教角度讲的话，你在这个当中非常非常放轻松了，放轻松了以后呢，然后就因为通过这个原因呢，然后就比如说这个调整这个睡眠啊，然后就调整心情啊，那这个方面都是有帮助啊。反正总而言之，他的人的这个心就可以达到一个神都的平静的状态，所以就是对焦虑啊这方面都有帮助啊。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他们可能也在做这个研究，有很多西方的人就做了很多大量的这个脑神经方面的研究，它也可以修复这个大脑神经啊，它也可以修复，通过这个方面呢也有帮助到了。但是这个我觉得很多方面都有，它的原理应该是很多方面。
就是它是不是比找咨询师做干预的话会更加的培养独立性？
独立什么？
独立性。就自我的
独立心
呢、
啊？
对，
应该是。
我想补充您一点，就刚才康布也提到，就是正念的神经的一些研究，就是因为我们组也做，现在一些比较坚实的证据就是我们大脑，虽然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啊，我们大脑很多脑区还在交互信息，有所谓的功能连接。但是原因不知道啊，结果是怎么发现的？就是休息正念之后，大脑的这个功能连接会减少或者降低，就是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大脑之间的相互通信它会减低一些或者减少一些，也许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烦恼变少了，但怎么对应的我们还不知道，就是原理还不知道，但是现象我们是发现了，通过休息正念，就像您这样的高僧也好或者大德也好，他的静息状态下，他的大脑功能连接是比普通人要低的，而且普通人休息正念之后，他的这个功能连接也会减低。当然我们也在探讨他的原因和机制到底是什么，但现象给您，可能您可以更好的思考一下他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我们未来更要在佛法上面来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特别好，
在正念干预里面加入了慈心禅这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对对对，慈悲的力量就是确实是很大的。对，非常好，
特别感激大家在探讨这个正念哈，然后还有慈悲心，我觉得特别重要，也是特别有意义的。我呢，这个不好意思，我问一个小的技术问题。正知正念，那个正念是回到锚点， 正知是您特别强调是侧面的去
对
需要注意到那个、
嗯、
和我们通常心理学说的这个觉察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觉察好像它是一个全面的可以去看的一个部分、
嗯、
但是这个正念的时候正知正念的时候是那个我们要回到锚点要发现这个侧面的看害、
啊、
特别强调这个侧面和这个那个整体的觉察好像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操作上是怎么回事。
嗯， 嗯， 嗯，这两个应该有相通的地方，也应该有一些不相通的地方啊。相通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两个都是在觉察他自己的现在当下的这个状态啊，这个方面应该是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呢，你比如说大坐，你的心呢特别特别平静的时候呢，你就去就心里面就产生一个念头去觉察，那这样子的话就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就是破坏了他的这种平静的状态了，所以呢就不能这样子直面的去觉察啊，只是你大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去注意他的这个动态，哎，这就做侧面。正面是什么呢？正面就是比如说产生了一个念头啊，我想啊，我现在修的是不是这个跑身了啊，是不是在这个有什么问题了，这么去觉察啊，那就扰乱了，打破了他的这个平静的状态，所以就不能有这样子的很明显的这个念头啊，就是正在打坐他也是如如不动，但同时呢他也可以检测啊，检视，应该叫检视自己的状态啊，那个叫做侧面啊，不直接的去观察啊，侧面就这意思。
嗯，谢谢老师。
哎，
嗯，
哎，老师好，我那个问一个那个善恶的话，我记得原来之前的那个您的讲座上面的话，有一张藏传佛教的那个图嘛，
嗯，
在这里面是善趣恶趣，然后就是六道轮回，
哦、
再就是十二缘起哈，
对，对，
就是在这个善恶的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八识里面，它是在哪些识里面会有这个部分？和王阳明那四句的话，它怎么对应的？我想请教一下，
你说八识跟这个
善恶在哪地方？我说善和恶，因为这有价值评价了
啊。
他我是在想问的是说，之所以像我们前面学的，好像是相对比较中性，
嗯，
到这个那张图给我记得很深，它放到正中间，而且为什么有了意识之后的话，又加了为了研究意识是从哪地方来了，才然后或者解释我执怎么产生的，才有莫那斯和阿赖耶识。然后是不是大光那个如来藏要解决这个善恶的问题？
嗯，
我想我不知道有没有问清楚。
嗯，
啊，
你说的是
问题啊？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图啊？这张图啊？这个张图你看，这个最下面呢是佛心，上面是阿赖耶，然后再上面是摩那斯，然后再上面就是这个六无师。
嗯，
眼耳鼻舌，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图啊？
我想问，在这里面，譬如说我们一般的善和恶是在哪个部分？
这没有哪个部分，主要是啊，善和恶呢可以这样子讲，你看这个里面就是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这个里面有个意识啊，这意识。
对。
哦，主要是这个善和恶是他去做善或者恶。啊，
就是那个那句话，就有善有恶，意自动。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它是不善不恶的，阿赖耶识不善不恶。然后这个摩那识，它是所有的这个恶的这个来源，但是呢，它自己呢也不是直接的去这个造业。然后主要是这个意识啊，就这个，就是从这个层面上，那这个意识，我们的意识去想好的。慈悲心啊，这样子呢善啊，然后生气啊愤怒啊，那这样子就是恶啊，主要是这个意识的这个层面上就产生善和恶。
嗯，好的，谢谢你。
嗯，
谢谢你，谢谢你。
嗯，好的。
好
的，师兄们，最后一个问题啊，你说。
就是我们普通人是我们是能感受到五识的。对吧？眼耳鼻舌身意
啊，对。
那我们 那个我们普通人是感受不到莫拉什跟阿拉耶识的。
莫拉什跟阿拉耶识的
感受不到，
感受平时就是你比如说啊啊，你禅定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阿赖耶识。摩那识呢，平时都是，比如说，哎，我要去吃饭啊，我要学习，你这个里面不就带了一个我字吗？
嗯嗯，
那个就是摩那识。平时都是，平时都是有的，这个离不开，任何时候都有的。
那如果证悟的人，他能感受到阿赖耶识吗？
真武的人都要看真武的这个级别啊，级别这个级别比较高的真武，他就突破了这个阿赖耶识的层面。你看这，你看这，他是这个开悟的时候，这个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佛性的这个层面了啊。然后阿赖耶识跟这个都突破了，所以他感觉不到阿赖耶识的存在，他只能感觉到佛性。
那他如果是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他感受到阿拉耶识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
那个就是普通的禅定。
普通的禅定就是，这能用语言来描述吗？就是我他感受到的那个。
语言当然描述，这普通的禅定，你比如说进入了这个普通的这个禅定的时候呢，那就是特别的平静啊，心非常的平静，然后就是没有杂念啊，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感受到了阿赖耶识，
那个就是阿赖耶识。
哦，
那个时候就是阿赖耶识。
说，其实证悟的时候是突破了，就是把这个瓶颈都已经突破了，是感受到佛性的时候才是
啊，对，
证悟。
证悟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瓶颈不瓶颈了啊，他就已经超越了这个层面。
好
的，
谢谢老师。
好的，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